新约中祷告的八个层面。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，是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有人问我该祷告什么，我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，我祷告的策略，我祷告的方向是什么。那么新约中祷告为什么加新约这个字呢？因为每一个我跟八个层面里面呢，都有一个原文，它这个原文呢是跟祷告有关系的。那这个八个层面当中可以丰富你跟我的祷告生活。这个祷告有八方面来为事情来祷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这八方面是哪一方面。那么有个人的祷告，也有为人家的祷告。那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，其实是建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其实我们一直在讲，我们信仰其实是关系。也许其他的宗教，他讲的是要让你敬畏，要让你去害怕，要让你震威在他的权势能力之下。但是我们的上帝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他要跟你建立关系，他尊重你的选择，他尊重你的选择。但是你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愿意透过祷告跟他建立关系，这是他喜悦的。而且你会发现到这个祷告其实是一个权柄，是一个 authority， 是一个可以怎么样，可以跟神沟通的。这个跟神沟通的过程当中，你跟神建立关系，上帝他就会怎么样，他就会给你 favor， 他会给你恩宠，他喜欢你。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每一天都跟上帝祷告，但不是千千万万的人上帝的对他们的祷告都 OK 的，都应允的。什么使你我从千千万人当中跳出来呢？上帝说，这个是我喜欢的，这个是我要给他恩宠的，他的祷告我喜欢。那么上帝就垂听那个人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这方面我们来寻求。那么在新约里面有一段的经文，他用了四个祷告的词，所以我今天就选用这个四个祷告词作为我们八个层面中四方面，这四方面其实也是最主要的方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六节，打在你的周报上面。好，弟兄姐妹一起来，来，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有唱诗对不对？我们唱诗叫做敬拜赞美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圣经当中呢，其实敬拜赞美的 ultimate goal 是至终的目标，是要讨神喜悦对不对？但是你刚刚读的第三节里面，他说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在这边其实讲就是说，你敬拜上帝要蒙悦纳的两个方面，第一个要为万人祷告，特别是为君王在位；第二个就是敬虔端正的平安度日子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读 新约或任何一卷圣经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明白它的背景是什么。在当时是使徒保罗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 Timothy 提摩太，那么提摩太他跟他到处去游怎么样 traveling， 到处去什么去传福音，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都是在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。但是如果你注意到他刚刚所讲的这一些话，他说你要为万人恳求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应该知道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，罗马帝国的皇帝对于基督徒是不太客气的，他们甚至是逼迫，是逼迫基督徒的。特别是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已经是保罗的晚年了，那个时候是主后大概是六十几年的事情。在这个六十几年事情的时候呢，在六十二年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尼罗皇帝，罗马皇帝有个很有名叫尼罗，尼罗皇帝把罗马城烧了，然后呢嫁祸给谁呢？嫁祸给基督徒。所以那个时候开始，从六十二年开始就开始在逼迫基督徒。在逼迫基督徒的当中，保罗说你要为君王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尽管是不好的君王，尽管是逼迫你们的君王，你也要为他祷告。四方面的祷告，哪四方面？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。那么这四方面就是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他说为万人渴求，第四节他说愿意万人得救。那我要你仔细看，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万人恳求，万人得救。所以你可以讲说第一节到第六节这当中，他在讲一件事情，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意万人悔改，乃愿意万人得救。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一段经文是在讲一个什么，在讲一个福音性质啊，这是一个福音啊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所以要为万人恳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还有没有信主的家人，你还有没有信主的公司的同事，不管他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，你可以为他们恳求，因为神喜悦，神喜欢，神悦纳。为万人恳求，我们不要为万人吧，我就为你认识的人就好了。我这次回去，我碰到了三四十年没见面的朋友，我的一个朋友，我在念幼稚园幼儿园哈，小班中班的时候呢，他带我去教会，所以他是第一个带我去教会的人。我跟他三十几年没见面，我碰到他的时候，我真的讲我认不出来，我们都年纪稍微有一点年纪。那么他是带我去教会的，我还为了他从另一个幼儿园转到他的幼儿园，我们一起去毕业。后来我才发现到原来我是那第一届的幼儿园毕业。那我跟他很好，因为他就是在我们家隔壁，就他还住在那边，对啊，他们家当然楼房都盖新的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就讲到以前的事情，他还没想到我当牧师，他说我怎么想都不会想到你会当牧师。我说你说对了，我也怎么想我也想不出我会当牧师。他以前是非常热衷的，非常热心的，结果我反而现在比他更热心，我要当牧师啊。他说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很 Christian 哈，很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结果他好像在那边落在那边哈。我在想说神真的是很奇妙，小时候是怎么样跟大了不一样。我也碰到我一些大学同学三十几年没有见面，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刚毕业的时候呢，他就跟我讲说他要去念神学院了，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会当牧师的，果然他当了牧师。 他在台南是台南最大教会的牧师，他的会众是我们会众的30倍。我说嗯，我应该以你为我的效法的对象。就说我们那天见面了30几年，就是他的太太我见过，他的太太在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好像是我们校庆还是怎么样，他带来我们见过面了，结果他跟他太太结婚了，生了3个小孩子，3个都男生，3个都要当牧师。我说你非常的厉害，这个 PK 啊 Pastor Kids 牧师的小孩子是最难养，但是没想到他这么成功，他3个小孩子都要当牧师。我说哇，我说他的太太一定很了不起，我说我这个同学的太太一定很了不起，真的很感恩了。他的教会一直在 growing， 一直在 growing， 一直在扩大。我说你是不是把教会通通都付清了？他说没有啊，我们一直在借钱呢、啊。现在要借，他要借1亿去盖另外一个新堂哦。我说你真的是厉害，我真的很佩服我这个同学，他讲道很厉害的。所以他是大家都知道会当牧师的，结果后来我其他的同学说你怎么会当牧师啊，我说我也不知道啊，那是上帝的 calling。 所以我们也是真正在大学毕业之后呢，一直都没有见面，一直到这一次去见面之后，才发现到每一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。我们班上有10个 PhD念到博士，其他的人大部分的人都还在走本行哦。他因为我是化学系毕业的，只有我跟那个牧师不是化学系，我们两个人就完全跳槽，其他人都还在那个化学的领域当中。我们实在很感恩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祷告的8个层面。第一个是恳求。你第一个要为万人来恳求，这个恳求呢，就是迫切的向神，你要加2个字，或者是人，祈求恩典恩宠临到祷告的对象。 OK， 再讲一次，恳求的意思就是恳求 favor， 你要恳求恩宠，迫切的向神或者是人祈求恩典，让恩宠临到祷告的对象。好像如果你欠债跑去跟债主，请你给我一个恩典啊， give me a favor， 让我拖欠一下或之类的事情，这叫做恳求。但是当我们跟神的时候呢，我们恳求神给我们恩宠，给我们恩惠，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宠恩惠恩典。好像在腓立比书1:19呢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，这个祈祷其实就是恳求的意思，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救。为什么？原来是有人在求上帝的恩典临到保罗，让他终必得救。所以你可以讲说，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说，我可以求神给我一个恩宠，什么恩宠呢？比如说，你的爸爸或你的妈妈还没信耶稣，我们怎么跟神求呢？我们拿什么跟神求呢？你求恩典，在你祷告的对象，主啊，求你怎么样？求你制造一个让他信耶稣的环境，给他这样子的恩宠。我可以偷偷告诉大家，我的父母就是我这样求的。我的父母在我刚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有一天晚上不让我睡觉，连夜审讯我。在我刚信耶稣的时候，1983年的夏天，他们不让我睡觉啊，他说你这个不太好听的，他就是说你忘记祖宗了，你就把我们丢弃了，爸爸妈妈都反对的要命。 那么我当然是不愿意让步啦，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的真实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你当一个儿子，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，你当一个儿子要跟爸爸妈妈传福音是何等的痛苦，何等的难啊。所以我的祷告就是说，主啊，你给他恩典， give him the favor， 让他们有同年龄的人跟他传福音，制造他们可以相信耶稣的环境。这个环境我没有办法去制造，上帝你有办法。我就这样祷告，十年之后他们两个都信耶稣了。那 exactly 就是他们同年龄的人，同背景的人去跟他传福音，他也信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的关系是，是我负责祷告，主啊，你把这个恩宠，你把这个恩典加在我的父母上面。这就是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祷告的事情。你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家人，不管他们现在的环境是什么，也许还有人在罪恶当中，也许还有人在赌博里面，也许还有人沉浸在毒瘾方面，也许还有人沉浸在各式各样的败坏当中。所以呢， You ask for grace, ask for favor， 你用这个恳求上帝的恩典，也领导他，让他信耶稣。主啊，给他这样子个恩宠，我知道他不配得，但是他是我的爸爸，他是我的妈妈，他是我的哥哥，他是我的姐姐，他是我的子女，他是我的亲人，我所爱的，我所宝贝的。这些是你的恳求， ask for favor， 你要让神给他一个 special treatment， 给他一个恩宠。这个恩宠是你要求的，这个你可以恳求的。弟兄姐妹，也许这个人就等着，或者应该这样讲，上帝就在等你在求他，上帝在等着你恳求，让这个人可以得救。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讲的一样，就弟兄姐妹，你还有没有信主的家人吗？用这样子的恳求吧，上帝在等你啊，上帝在等你说将天敞开，将你的恩宠赐下来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家人在等着你这样子的要求。第二个，我们看祷告，这个祷告的字是所有祷告里面的字最常用的，叫做 prosiuhei， 这个是情愿式的祷告。在圣经上面所讲的方言的祷告也是 prosiuhei， 就是方言的祷告，是一个公开的祷告场所，在祷告会当中向神的祷告。那么这个祷告跟第一个最大的差别是，这个祷告是单单是对上帝，而且是请愿式的祷告，所以是最常见到的字眼，将自己的请求求神来应允。好像启示录八章第四节，那香的烟和众生读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的面前，就是你自己想到什么，你就是跟神祷告。你的请愿是什么？我要做什么事情？我要开创一个新的 business， 开创一个新的生意。主啊，我要到新的公司去，这是我的请求，这是我的请愿。主，我可以去吗？你会祝福我去吗？主啊，我恳求你，这是我的祷告，请愿式的祷告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这是最常用的，一般就讲祷告。那么方言的祷告也是用同样的祷告的字眼，所以有些时候看到这个，你会想，你会用方言的，你就用这个方言来祷告。但是这个就是说，单单的是向上帝来祷告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叫做代求，叫做 intercession。 这个代求呢，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代替别人向君王递交请愿书。也就是说，第二种的请愿式的祷告是为自己的，那么为别人呢就叫做代求。这个代求呢，是站在国家、民族、家庭、个人的破口中代求， 为什么？你代替人家请愿，为什么？可能这个人还在罪恶当中，可能这个人不认识上帝，可能这个人呢，他不晓得他在犯罪当中，所以你在为他代求，或者是说你为牧师祷告，牧师现在在中国宣教 intercession， 在替他祷告他的安全，在替他抵挡仇敌的攻击。对我们的应用来讲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，就是代替祖宗来认罪。这个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可以看到，他祷告词，这个祷告词真的是感动上帝。他什么？他代替他的祖宗来祷告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所谓的祖宗的咒诅的话，你可以站在祖宗的位置上，承认自己的罪，代替认罪。所以代求呢，就是好像以西结二十二章三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了。来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，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到一个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intercession， 就是一个代求。代求什么呢？代求你要补破洞。墙垣的意思就是，墙垣意思就是，以前古代不是都是建那个坚固的城墙吗？哎，你个城墙里面有一个破洞啊，也有破洞就很危险呐、啊。破洞就从这个破洞当中给你破进去，然后你就完了。你就会被攻进去，被攻进去就会被灭掉啊！所以呢，好像你这个 intercession 就是说，我就站在这个破口当中挡着敌人来攻击，要先攻你，不是攻到这个城墙，所以你在那边为他挡住敌人的攻击，也就是说。他的什么？他的罪，他让仇敌可以攻击的地方，你在代替他认罪。你可以代替他认罪，不能够代替他悔改，但是你可以帮助他认罪。代替他认罪的时候，神赦免，在那个当口儿，也许就是因为你的代求，他就夺过了上帝的惩罚，或者是仇敌的攻击。但不管怎么样， intercession 是很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美国的破口是什么，我们知道加州的破口是什么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老是不下雨。你们还有常常为我们加州求雨吗？加州的水还是很低的。好像我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当中，我听说啊，有几天下雨了，很感谢主哈。我们真的求主在今年的冬天呢，下更多的雨，来帮助我们解决加州的缺水。但是加州什么样子的罪引发神这么大的愤怒呢？弟兄姐妹，有很多，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。特别是在同性恋的这个议题上面，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要站在破口当中，为我们加州来堵破口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二十七章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，来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那个就是 intercessor。圣灵在帮助你，帮助我，他在代求，他在替我们祈求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来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你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这就是有名的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，他现在在天上，他不是在天上无所事事，他在为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在祷告，他祷告让他们 被拯救到。但是这个祈求呢，有一个条件，弟兄姐妹，我把这边写到，他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，这边有一个条件，这个进到是现在分词，就是现在进行式，就是 continuously， 就是你一直依靠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来的，他一直在为你代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真正的看到这个条件是什么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把很多的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个条件把它 ignore， 好像你就是接受那个好的东西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你一直要靠着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，耶稣基督就长远活着替你代求，就让你不致跌倒，他让你拯救到底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一直要靠着上帝一直到神的面前来，好不好？这个叫做 intercessor， 这个叫做代求，这个就是不要让这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破口成为仇敌攻击的地方。他的软弱，不管是国家，不管是家庭，不管是任何的个人的破口，你都可以这样子的为他来代求。特别是你所关心的人，特别说你注意到某一些的人，他还有一些的罪恶的捆绑，你要代替代求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破口，我们在这个很多生命当中的破口当中，你知道有很多人在为你祷告，在为你代求，堵住这个破口。弟兄姐妹，你生命当中会不会长进，跟有没有人为你祷告其实是有关系的，其实是有关系的。你相不相信祷告的力量？弟兄姐妹，你相信你的祷告算不算数呢？你的祷告有没有能力呢？一定有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，你要为万人恳求啊。为什么讲恳求啊？啊，给他恩宠啊，给他恩典啊，我要为他来代求啊，他的这个破口，主耶稣你要赦免他，或者说这个人他还有某些捆绑，主啊你来赦免他，赦免他。 intercession 代替认罪。第四种比较容易啊，就是感恩称谢 thanksgiving。所以祷告里面有 thanksgiving， 祷告方面有感恩，有感谢。弟兄姐妹，也许有些时候，现在神好像没有答应我的事情，神好像捆绑我在某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有一个层面叫做感恩，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我们教会还是这么一点点人，感谢上帝。虽然我希望更多，希望我希望更多的人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还是感恩。师母跟我呢，我们真的跟神祷告是这样的：上帝啊，你自己带羊来啊，有多少羊我们就牧养多少人。我们呢可以讲说不太上进，我们对人数一点要求都没有。但是我们要求的是 quality， 我们要求的是你的品质，我们不是要求人数。所以我宁愿花多一点的时间盯着你们每一个人，我盼望你跟我可以一起来成长。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是感恩，我们是感恩。其实感恩有一个很重要，有一个很重要的 ingredient， 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，我预先感恩，你们将来会变成越来越像耶稣一样。这叫做信心的感恩，祝谢，为一切来感恩。我们来读一下哈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九章十二节来，因为办这攻击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上帝。这个。有人奉献来补足这个他们的缺乏，那他们就感恩哈啊，提前试试来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 若感谢的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刚好用了两个字，一个就是感谢的领受，好像你吃饭在谢饭，对不对？哦，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好吃的。然后呢，因为神的道和人的代求就成为圣洁了。为什么代求？因为那个食物可能很脏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次回台湾了，这个最 hot 的 topic， 这最令人，我每次碰到老朋友，或是很久没见面的，或是我们熟悉的朋友，他们的每一个谈话里面都会讲说，哎，最近食安有问题耶，怎么办啊？我过去十几年都已经吃了这么多了，谁晓得是不是在我里面造成什么东西了？难怪最近台湾的大肠癌的人数越来越多。我说对呀、啊，我说你有没有祷告啊？你有没有代求啊？上帝啊，这个食物里面不干净的，求你洁净。你在 intercession， 你知道吗？你在代求，哎，那你感谢的领受代求，这样子就洁净，你相信吗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后来呢，这个台湾的那个资讯太发达了，我们最近好像又有列了一大堆哦，什么不合格的哈、哦，然后好在他列了一些合格了哈、哦，所以让我们老百姓还可以说，我买这个油可以安心，因为他通过安全检查哈、哦。我在想，台湾如此，中国大陆那怎么办？中国大陆的地沟油可能比台湾还要更严重。那我们在想啊，台湾三十年前一份午餐盒卖的价钱，三十年后还是一样。我们的物价没有涨太多。我以前去买那个红豆饼还是十块钱一个，以前是五块钱啊，两块钱一个，现在是十块钱，没有涨太多。它的材料呢有涨，但是它卖的没有涨。那它的 cost 在哪里？这个其实都可以去探究一下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吃的东西在台湾真的是很麻烦。连我们在那边。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叫鼎新油的啊，知道吧？哈、啊，鼎新企业所做的每一个油，通通都有问题，包括台湾最有名的味全。结果台湾的味全跟美国的味全是不一样的，美国的味全赶快说，我们跟台湾不一样啊，我们不是鼎新企业、啊，所以你在美国买到的。是美国味全的，那不是台湾味全的，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台湾的味全已经是鼎新企业的，那个是不一样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感恩，我们祝谢，我们代求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害怕，真的不要害怕。OK， 我们来看第五个，前面四个呢，就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，后面四个呢，是从其他的地方我们凑成今天的讲题，祷告方面的八个层面，第五个层面啊，求或者是要求神或者是人来帮助。那么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三节，好不好？来，弟兄姐妹，来，你想。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？那就是说现在来帮助我， make a request， 现在来帮助我。好，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九节，来，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应用在哪里呢？可能你没有办法饶恕牧师，可能没有办法饶恕师母。主啊，你现在来帮助我饶恕牧师啊！我 或者饶恕某些人，我实在没有办法饶恕他，现在来帮助我，主啊，我现在很生气，哦，主啊，现在来帮助我，现在赶快来帮助我，这个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层面，好不好？主啊，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的生气，我的脾气，我的不良的习惯，现在来帮助我，这个是 request， 你现在来帮助我。第六个，为了某个人特别的请求，带他求问发问题，哈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，来，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做牧师啊，我最常被问到这个问题，牧师，我可不可以娶那个女人做老婆？我说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但是他们问我说，请你问我问问看，这个是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？那我就说，主啊，这个是不是为他预备的？就是替他问上帝。我们有些人呢，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 business decision。还有来问牧师，我在台湾也被问过好几次，他说，牧师你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帮我问一下上帝是不是可以做。我想说，我最近还被问到一个问题，他说他要做一笔生意，有1000多万的人民币的生意，牧师帮我祷告看看，这个生意是不是上帝要我做的。这就是第六项，为了某个人 ask， 为他问上帝是不是。结果我就为他问了上帝，上帝就给我看了两个意象，我说你自己参考看看啦、啊。他说你看得很对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弟兄姐妹。但是我们常常可以这样讲，我带他来求问，带他来问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们祷告的是说，主啊，我们把这个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来，她有这样子的问题，请问她该怎么办？那这就是为她问题，为她祈求神启示给你。第七个。是誓言跟许愿啊，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许愿？就是你很 desperate， 你有决心要某件事情成就，你要求上帝，上帝你要让我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爸爸妈妈生病，或者你所爱的人生病啊。群医束手无策，上帝求你来医治他，你医治了他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今生今世就服侍你啊。在那种很绝望的时刻当中，向上帝许一个愿，比如说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，或者你所爱的人生病，或者是说他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。你度过这个难关，就跟上帝许愿，上帝啊，如果这个难关过了，我就向教会捐100万，比如说啦。然后真的过了，你要不要许愿赶快还愿？如果你有去看到立位记的话，那个还愿是非常非常需要，你要仔细去看，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26章。如果你许愿没有还愿的话，上帝会非常的生气。但是你在很 desperate 很绝望的时候，你跟上帝许个愿，你要 honor， 你要去还愿， 因为上帝很看重人你 make 的愿望。在历史上面，在圣经的故事上面，有一个士师叫做耶弗他，你记得吗？耶弗他打仗打胜了，他说：“如果耶和华上帝，你让我这次打胜了以后，我家里面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，我就奉献他给上帝。”结果第一个出来的是谁？他的女儿啊。所以圣经上讲说，这个耶弗他就把他献上当作燔祭。燔祭不是把他杀掉，他终身没有嫁人。他这个女儿还他爸爸的愿，终身没有亲近男人，没有出嫁。他这个是记载在圣经里面，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的。因为呢，耶弗他打败那个敌人呢，是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，但是牺牲的是他自己的女儿，因为他说家里面第一个出来的，不管是谁呀，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，他就奉献给上帝。他还愿，弟兄姐妹，小心你嘴巴讲啊，你嘴巴说出去了，就要得做到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 vow， 这个就是誓言跟一个许愿。上帝允许我们许愿，但是他更希望我们能够还愿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不要说我，反正要注意你的许愿，好不好？第八个，祈愿、祝福跟盼望，就是 wish。好，我们起来读哈，约翰三章一第二节哈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也就是说 blessing 的意思，就是祝福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快的，我们复习一下祷告的八个层面。第一个，你可以祷告恩宠在你祷告人的对象。第二个，你自己的情愿，自己的祷告，这是最常用的祷告，你想到什么你要跟神要的。第三个，你是代替人家，好像把一个请愿书带到君王，你的阿爸天父那边去，代求，代替他认罪，代替他求神的怜悯跟赦罪，站在破口当中的那个叫做代求。第四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thanksgiving， 感恩，感谢。第五个就是我求现在来帮助我，帮助我，我软弱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办法饶恕人，我还恨人，主啊你来改变我，这是第五项。第六个，为了每某一个人特别的祈求，主啊他问我他可不可以结婚，他可不可以上这个公司，你告诉我，我再告诉他。这叫做代求，代替发问。第七个是你的许愿是什么？第八个你的祝福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祷告有这个八个方面，你有八个方面，在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面，你有八个方面可以为他来祷告，或为自己来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这边到听完了，你就知道怎么祷告了。你起码有这八个方面，可以八个方面慢慢祷告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为万人恳求，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。我们有两方面的应用。第一，神给我们的祷告层面有很多，丰富我们祷告的内容跟方向，可以建立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，那个关系是神悦纳的，因为这就是上帝在第三节里面讲的，神在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的。当你为人家祷告的时候，当你为人得救祷告的时候，当你为在位君王祷告的时候，他喜欢，上帝喜欢你这样子的祷告，而且你敬虔端正，他喜欢。什么叫敬虔？大家知道吧？ Godliness。 什么叫敬虔？就是敬畏上帝的言。什么叫端正？ 就是他是一个 respectful person， 就是一个可以被尊敬的人，你看到他你就尊敬他啊，看见他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你就非常的怎么样，非常的尊敬这样子的人，看重这样子的人，这样子的人就是基督徒有上帝的品格的人，这个在平安无事的度日当中才能够培养出来的。所以其实保罗在这边讲，就是说你要常常祷告，让那个君王虽然是不好的君王，虽然是常常逼迫我们基督徒的，但是我们要常常替他祈求，因为你常常替他祈求，你就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。为他祈求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你把权柄给了这个君王，不管他是好的不管他是差的，我就承认你的权柄是从神来的，既然是从神来的，我就顺服他，顺服他我就平安无事，我很感恩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呢基督徒都是顺民，除非上帝跟我们讲说把它搞下来。在圣经的历史上面有这样子的例子，有一个人叫做耶户的，他是以色列的君，上帝说，上帝叫一个人去高抹他，告他做王，所以他把这个以色列王给推翻了，他自己耶户就做王了。那除非上帝呢呼召你呢，你去做个叛变的人，但是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是顺民啊。不管说是奥巴马总统你喜不喜欢的，你还是要常常为他祷告。不管在台湾你喜不喜欢马英九或喜不喜欢陈水扁，他当了这个总统的位置，你还是要为他祷告。这就是上帝的命令，喜欢不喜欢，我们还是感恩，我们还是为他们恳求，因为在位的每一个权柄都是上帝给的，我们要承认权柄是从神来的。我们一定有喜欢的领袖或是不喜欢的领袖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上帝既然给他了，我们就顺服，这就是我们所领受到的。第二，我们要操练前四项的祷告。弟兄姐妹好不好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，你要从你的家庭里面选一个人，你现在来开始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请起立，我们来操练，我们恳求上帝给他恩典，给他恩宠，我们求上帝，那就是你自己的请愿事，我们代求他有什么样子的破口，可能他常常赌博，可能他到处拈花惹草，可能他在生意上，在他的工作上面做了很多欺骗，做了很多的贿赂，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以代求，我们可以感恩，他是你的爸爸或是你的妈妈或是你的兄弟姐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可以求他，求神帮助他，特别为他祈求，甚至你要许愿，你要祝福他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选择一个人，现在就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每一个人选一个人，按着这个八方面，你可以想到的，你就为他来祷告。也许是你的儿子还没有信主，也许你的孙子还没有信主，也许你的配偶，也许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的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。也许是你的外甥，你的子女，也许是你的爷爷奶奶，也许是你的隔壁的邻居，也许是你公司的同事，也许是任何的人你认识的，你对他有负担的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就来祷告，我们求上帝给他恩宠。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你来